如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立藏本来护足龙亲巴，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三界论、三界要解。那么三界要解当中呢，它分了这个甚深见派和这个广大行派的观点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呢，我们学习了这个甚深见派龙树菩萨和这样一种这个龙树菩萨和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根本界和这个次分界已经学习了。然后呢，这个无著菩萨广大行派的观点呢，广大行派的观点呢也是这个根本界方面已经学了。那么就说第二个呢是恶作罪参阅他论，那是这样的。那么恶作罪参阅他论呢，是这个宋词当中讲到这个细微恶作四十六，当于他论而了之是这样的。那么在宋词当中呢，说有这个细微的这个恶作罪呢有四十六种，那么当于他论。这个地方他论呢，其实就是这个菩萨戒二十颂，那么应该在菩萨戒二十颂当中呢进行这个安立，进行了之，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在这个注释当中是这样的，所谓的细微恶作罪有四十六种，在这里未做详细说明，大家可以参阅增扎顾美论师所造的菩萨戒二十颂等论点详细了之。增扎顾美论师呢，就是月观论师也是印度很出名的班智达。然后他曾经呢，在那兰陀寺和月城菩萨呢，就中观自空见和中观他空见的这个这样一种意义呢，往返辩论呢，就是说断断续续的辩论，达到了这个七年最后呢，对于这个自空的密意和对于他空的密意呢，都把这个他的密意呢，完完全全的做了这个阐释和开显对于后代学习这个自空和他空的这些修行者来讲，利益是非常大的。那么在他呢也造了一个菩萨戒二十颂，那么在菩萨戒二十颂当中呢，不单单讲了恶作罪，也讲了根本罪，是这样的。下面第二段呢是这样讲，此处讲到了菩萨戒二十颂中与色散法界相违的三十四种恶作罪，与扰依有情界相违的十二条恶作罪。那么就说是此处呢，就是注释当中注释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些和这个色散法界相违的和扰依有情界相违的这样一种恶作。本来呢菩萨戒分为这个三种戒律嘛，严禁恶行戒、色散法戒和扰依有情戒。但是呢，因为眼睛恶性戒呢，后面在咱们这个这堂课的结束的时候，他要专门宣讲为什么不宣讲，为什么不说眼睛恶性戒的原因。那么此处呢，主要是讲到了色散法界相违的有三十四种，然后呢，与扰依有情戒相违的十四二条。225页的第二段是这样的，与色散法界相违的三十四条戒分为六类。那么就是说和这个色散法界相违，那色散法界呢，后面咱们也要在宋词当中也提到，就色散法界的主要是这个行六度通过六度方面安立色散法界。所以此处呢恶作就比较细微的这样一种罪业呢，和这个色散法界所设的这个比较细微的恶作罪呢就说是这个观待六度也分为六类，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下面这一段是这样讲，与布施相违的七种恶作罪。第一，三门不共三宝尊。那么就是说它分为六类嘛，就观待六度而分的。首先呢是这个布施度，和布施度相违的有七种这个恶作就是比较七种比较细微的罪业。第一，三门不共三宝尊。那么此处呢就是说是三门，当然就是身与意三宝呢当然就是所供的对象呢，那么当然还要通过这些这个供事供品等等的进行供奉。它的时间呢就是一天，那么如果超过了一天没有供奉三宝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会违背这个第一条和布施相违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布施当中呢分了一个上供和下施，是这样的。那么上供呢当然就是对于这个他的功德这些超胜我们一般凡夫人的，就说是这个对境呢就称之为上，那么对他们进行布施的就叫做上供。然后呢就是说一般的这些一般的众生或者说这些旁生等等，对他们进行布施呢就叫下施。所以说呢上供和下施呢其实都包括在布施当中的。因此说此处说三门不共三宝尊，它也是属于布施的这样一种范围所设。那么如果说我们一天一天一夜当中没有以三门呢供养三宝的话，就会犯这个恶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条戒呢其实呢就是说也比较容易守护不是那么容易犯的。因为此处说的三门要供 养。三门供养当中有很多的，那么除了平常我们说有一个佛台，有一个佛台在佛堂当中呢，我们就有佛像，然后在佛像前面呢，我们要供灯啊、供水啊、供香。如果每天坚持这样一种这个功课的话，我们是不会犯这个戒律的，是这样。那么除了平常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所在一般意义上的供养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供养方式。比如说呢，我们这个身体啊，每天哪怕做一次顶礼，啊，做一次顶礼的话，其实也是身体方面的供养，啊，身体方面的供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大圣上师经常告诉我们说，早上起来呢要对佛，要对这个三宝做三顶礼，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对三宝三顶礼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个，哪怕是每天只是做一次顶礼，或者说哪怕我们就是说是只是合一次掌。这个时候呢，表示对三宝的这个恭敬的话，那么就没有犯这条戒律。那么这个是身体方面的这个供养。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语言方面的供养。语言方面的供养，哪怕我每天我们就说是念一个四句颂，念一个四句偈来赞叹三宝，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语言的供养。那么心的供养、意的供养呢，哪怕我们每天就说意念一下这个三宝的功德。这个时候呢就算是义的供养，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对三宝升起一次的恭敬心啊，或者说是一次性的对三宝的功德意念一次，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都是属于这样一种供养三宝，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平常我们如果在佛堂在家里有佛堂呢，我们就没经常性的供养自己在这个吃饭之前，平常我们在吃饭之前念这个供三宝的偈颂其实这个也是没有中断这个就是供养三宝尊的或者说我们在念经的时候合掌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实在不方便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坐意观想佛菩萨是充满虚空，上师安住在头顶，然后这样的话对他产生一念信心，念一个祈祷文这个时候也算是一种供养所以说这条戒律应该来说呢是还是比较容易守护的。那么如果只要我们内心当中心中有这个三宝存在的话，这条戒呢就不太容易违反。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天当中就是说是也没有一念一次三宝，也没有念诵一句四句的这样佛经或者说是祈祷文，也没有做一次顶礼呢，就没做一次合掌，那么这样一种修行者，这样一种修大乘的人呢，他就说是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话，他就会离这样一种这个菩萨道越来越远。所以说呢，把这个呢制定成一个细微的这个恶作罪，让我们呢不要违犯，提醒我们呢每天也要这个做一定的羞耻。如果做一定的羞耻的话，这个就不会犯这个戒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还是这个比较容易守护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条，226页226页的就说是这个最后一行是这样。第二，内心跟随欲望转。那么内心跟随欲望转从它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内心呢就是说经常随着这个五妙欲随着钱财力量等等，随着这个五妙欲而转，那么自己呢对于这个五妙欲非常的执着它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它和布施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只是我们说它是色身法界当中与布施相违的这个恶作嘛。那所以说呢，这个内心跟随欲望转和这个布施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有什么矛盾的地方这个方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那其实的这个这个颂词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内心当中的过度的悭贪。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这个欲望太大了，他就会很大的悭贪，如果悭贪很大，欲望很大呢，他就会对这个布施本身呢做一种障碍。所以说呢，就是说内心跟随欲望转，我们自己太过于执着于这个欲望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对于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乐这方面呢就会有比较大的这样一种危害，就会背道而驰。所以说呢，为了打破我们内心当中的悭贪，让我们就是说要打破欲望，我们内心不要跟随欲望而转，要思维布施的功德和利益，要思维就是说是这个跟随欲望而转它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过患。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经常产生布施的意乐，上供下施都能够做得到。所以说这个第二条呢，内心跟随欲望转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讲第三呢，是与诸长者不恭敬。那么首先这个长者是什么呢？长者的话就说是这个比自己年长的人，在僧团当中出家当中的话，戒律受戒的时间比自己长，然后呢就说自己功德呢也比自己就说是这个大的这样一种这个长者。那么对于这个长者呢也需要这个恭敬 那在从这个初事件来讲就是这样。那么从事件的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些的长辈啊，或者其他的这样具有智慧者等等，对这些呢也是要表示这个尊敬的。那么于诸长者不恭敬这一条和我们的布施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就是说从其他的有一些这个注释来看的时候呢，这个主要是为了这个对治这个无畏布施。对无畏布施做这个障碍的一种这个法。那么无畏布施有很多种，有些时候我们提到无畏布施的时候，就是放生啊，这个方面就是无畏啊，赐予别人无畏呢是这样的。那么此处呢，其实呢，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长者不恭敬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对对方做这个无畏的布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有让对方感到很舒服，没有让对方感到很安全，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长者不恭敬的话，就从这个不同的层次呢，会对这个长者产生一种让他不舒服的感觉某种意义上的这个畏怖。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对于长者都很恭敬的话，其实呢，就是对这些长者来讲的话，形成一种这个无畏布施。所以说呢，与诸长者不恭敬呢，主要是这个对治一种这个不做无畏布施的这样一种障碍。那对于这个长者呢，没有做无畏布施这个障碍。那么第四呢，是与提问者不答复。与提问者不答复呢，他也是就对无畏布施一种做无畏布施一种障碍，是这样。然后与提问者这个提问就有很多了，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提显宗的问题啊，提密宗的问题啊等等，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说是这个有些这个众生呢，对菩萨提一些世间的问题，比如说问菩萨身体好不好啊，或者问菩萨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菩萨他自己安住在一种这个一种嫉妒心啊，或者一种这个烦恼心啊，或者安住在一种这个懈怠心啊等等，这样一种角度的，如果对别人的提问不理不睬啊，有的时候呢佛法当中的问题也不回答，然后别人问你身体好不好呢，好像也不回答，是这样的。不回答的话，对方就会有一种不高兴的一种感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让对方心里不舒服不高兴不愉悦，相当于呢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这个让对方畏怖嘛。畏怖它的范围可以很广，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说与提问者不答复的话，它也是对无畏布施的一种这个障碍。所以说必须呢也要这个制止这样的障碍，对别人的这样一种提的问题。那么当然呢，就说是这个别人提的问题，提心必中的问题，如果自己不懂啊，或者说如果自己在这个场合这种场合当中不适合回答命中问题啊，或者对方他就说是一种这个不设法器，如果回答了命中问题可能会泄密等等，如果这种情况不回答呢也可以。或者有的时候呢，菩萨安住在一种密意当中，为了折服对方的这个傲慢就是说是故意不回答他的问题，让他就是说折服他的傲慢心，这个方面呢也不会犯这个过失的。总而言之呢，如果是以这个善心，或者自己没有能力答复，或者自己有病，当时正在生病没有力量答复等等，如果这种情况下呢，不答复也没有问题。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没有这样一种情况没有这种情况，然后自己不答复的话，就会对无畏布施做一种这个障碍，那是这样。所以说呢，菩萨呢，他应该对提问者通过这个善心来予以这个答复。第五呢，是不应他人之宴请。不应他人的宴请是对别人就说是这个财布施做障碍是这样的。那么对财布施做障碍呢，是这样，不应他人之宴请。那么如果说别人为了赔福报或者真心的想要请这个菩萨应供等等，那么如果请这个菩萨去应供吃饭等等，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菩萨他自己通过这个烦恼心吧通过烦恼心，或者是说前面上嗔恨心或者说是这个嫉妒心或者其他这样烦恼心不去应供呢，这个时候也会犯这样一种恶作罪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个菩萨在世间当中，他因为内心当中发了菩提心，他也是以利他为主的。所以说在因地的时候呢，虽然也许这个菩萨他的这个功德利益还没有，他的自己的功德还没有达到这个圆满的状态，但是呢，为了和众生结缘，为了让众生生欢喜的情况之下呢，他即便是在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应该接受这个别人的宴请，是这样。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自己正在闻思修行，那么因为就是说是经常性的宴请耽误自己的文思修，那么这个时候不去呢，他也不会这个犯这个戒律，是这样的。或者说自己是已经答应了其他的人 这样一种这个宴请。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拒绝呢也不会有问题。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某种必要，那么如果去应供的话可能会对就对方有一些伤害啊，有一些委员呢，这个也不去呢也可以。总而言之呢，如果不是以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嗔恨心，或者说这样一种烦恼心、嫉妒心，那么就说是这个没有以这样一种心不应宴请的话，不会犯过失。那么否则的话，如果说是有烦恼心呢，它就算是一种通过这个有染污的一种违犯。那么如果因为是懈怠的话，就是一种非染污性的一种违犯这个戒律了。所以说此处呢，菩萨在世间作为众生的福田的缘故，为了满众生的愿的缘故，如果说别人宴请的话，有的时候还是尽量要满足这个众生的这个愿望啊。前面讲了，如果自己身体实在不行，或者路程很远啊，耽误文思修啊等等，如果有这样一种客观的这个情况，实在没法参加呢，如果说不应供也可以的，这个也是开许的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恶作当中呢就说是七恶作当中第六第六个恶作呢228页，就是拒绝接受金子等，是这样。那么如果呢就说是这个众生给菩萨供养这个金子、银子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宝物，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菩萨不接受对方的金子，这个时候也会对对方布施做一种障碍。对方本身他如果把这个金子供养了菩萨，菩萨接受之后呢，他就圆满了这样一种布施，他对方也舍弃了自己的天命，然后呢也通过给菩萨供养金银等的方式呢，也是这个积累的资粮，菩萨接受之后呢圆满他的福德，然后他如果再把这样一种金子银子就做佛事，或者他自己呢再把这个功德善巧回向的话，那么就是对于这个菩萨自己或者对于这个供养金子等的人呢，他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利益和这个必要性。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菩萨不接受这个拒绝接受金子等呢，这个也是一种恶作也是一种恶作罪，是这样。那么当然如果是在家的菩萨的话，这个时候就直接可以接受。那么如果是出家的菩萨，因为出家的菩萨有的时候呢在这个戒律当中他会有一些这个规定不能接触这个金银啊等等的一种规定。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况呢，有些时候呢就说是做一些这个加持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善巧方便，这个时候也可以接受，是这样。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想呢就是说是供养我，他就供养我，我接受之后也是供养三宝。那么如果他是以这样一种心态的话，他也可以直接去接受，也是这样的，也可以的。然后或者就是说有些时候呢通过其他的一些戒律方面的一些加持的方式是这样。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出家者，他要学习在接受这些金子的时候怎么样去作意，怎么样去做一些加持的方法等等，这方面的话就可以了解。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在家者的话，就是暂时不了解出家人他是怎么样观想加持的方式来接受这个经营的，这个方面不了解也可以，是这样的，是吧。总而言之呢，如果自己在接受的时候想，反正我接受这个呢，就说是我也是就供养三宝啊，供养上师三宝，也是给佛法做事情。那么如果他是这样一种心态呢，不是自己以贪欲心去这个执着这样一种经营，那么这个时候呢接受了也是应该是可以的，是这样。那么如果说是以贪欲心那连接触都不行，何况说真正的去接受呢，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在这个调伏自己烦恼的时候和利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还是需要这个加以分别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个菩萨戒的恶作罪当中呢，如果说自己通过其他的烦恼心啊等等这样一种心呢拒绝接受金子呢，这个也会犯这个恶作罪。那么第七条呢是这个于求法者不施语，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对于这个法布施做障碍的。那么自己呢就说法布施，因为这里面全都是和布施相关的，所以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就说这所有的七条都全部要和这个布施就是说这样一种意义的相关联去理解。那么此处呢当然于求法者不施语呢，那就说是这个没有做法布施，本身别人求法又是个法器的话，那么自己呢应该给这个求法者布施这样一种这个教法对他呢赐予这个教法，哪怕呢有时候呢给四句的教授啊，或者说给一些开示啊，或者说是念些传承啊，或者讲法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要就满对方的愿的。因为就这个法呢它是调伏众生的最直接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说是对方他学了法有信心接受了法，然后去观修去实践这个法，就对他的烦恼的调伏，对他相续的调伏呢有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情况允许的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对方也是真心诚意的求法，那么菩萨如果不成呢，这个时候也会犯这个恶作罪。那么就其他的情况呢，比如说菩萨他自己身体不好的确就是说没办法讲法 啊，或者就是说他对啊，别人在求法的时候，他也不是那么，也不是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真心实意的求法，他就不是一个法器啊，或者说是这个啊一个外道来求法，为了毁坏佛法的求法。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不传法也是不犯这个恶作罪的啊。否则的话，如果说是在这些情况、这些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之下，啊就不传法的话，这个也会犯这个恶作罪。这个主要是法布施啊，对于法布施呢做障碍的一种恶作，这个必须要了解断除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呢是这个相为持戒九恶作229页。229页呢是相为持戒的九种恶作罪。那么就前面是布施，那么下面是相为持戒的。所以下面的这些呢都和这个持戒有关。第一呢是舍弃一切破戒者。啊，这个方面呢是这个对方是破戒者，那么自己呢就是说是舍弃对方，那么当然这个也是这个和戒律有关，这个方面呢也是自己的这个啊就违反这个菩萨戒的一个恶作。那么舍弃一些破戒者，当就是说是这个对方一个破戒者，不管是破了这样一种这个皈依戒啊，或者破了这样一种别解脱戒律啊，或者破了斋戒啊等等，或者破了菩萨戒，那么我们不能以为啊，不能以对方是一个破戒者的一种这个理由，然后拒绝他舍弃他，不给他这个做教戒。因为破戒者他本身就因为烦恼很粗重破了戒律，这个时候呢本来是处在一个非常可怜的状态，那么如果自己这个时候呢再舍弃他的话，那么这个他就没有真正改过自新的机会了。所以说一方面来讲，菩萨的内心当中呢不能够舍弃破戒者，行为上面呢尽量的对这些破戒者呢做一些教戒，让他了解破戒的过患，或者他对方如果已经了解了破戒的过患之后呢，要告诉他忏悔的方法，要告诉他就是说就是说是不要舍弃自己对上师三宝的这样信心和这个见解。因为有的时候破戒呢，他是因为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炽盛，烦恼很炽盛，但是他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呢还是这个没有退转的，所以说呢就是要让他坚持对上师三宝的信心，然后呢在这个对上师三宝的这个信心的基础上呢，让他去忏悔，然后尽量的重新修学佛法。所以说如果自己舍弃一些破戒者的话啊，也许对方就根本没有改过自新的这样机会了，也没有真正的重新学习佛法的机会了。对于菩萨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利益众生，不但没有利益众生，而且把这个可怜众生呢也舍弃了，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内心当中不能舍弃，行为上面呢就看自己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呢是为他信仰不修学，为他信仰不修学，当然上师这解释的时候是为了其他的信仰不修学菩萨成啊，这方面呢是一种这个解释的方式。还有一种解释的方式呢是为他信仰不修学，那么指出呢，当然上师解释的时候呢就是不修学菩萨成啊，这个将来为了其他的这些啊小乘等的信仰、世间的一些信仰等等，他不修学这个菩萨乘，这个方面的话也是一种恶作。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另外一种解释的方法的话，为他信仰不修学。那么这个不修学呢，主要是不修学声闻乘。那么他的侧面讲解的时候呢是不一样，当时上讲解的是不修学菩萨乘，在其他地方解释的时候不修学这个声闻乘，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不修学声闻乘呢？为他信仰，因为就是声闻乘当中的很多的行为呢，他也是为了其他人，为了其他人产生信心的一种行为。比如说菩萨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虽然内心当中安住广大的这个菩提心和菩萨戒，但是他的行为上面也是要相应世间，要让啊，其他的世间人产生信心的。那么如果世间人对菩萨不产生信心的话，他也不愿意随学菩萨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菩萨他为了让，为了保护其他人的信心，为了其他人这个产生信心的缘故呢，这个菩萨在外在的行为上面，他也要随学一些这个声闻的行为。比如说呢，不饮酒啊，啊，比如说有些时候呢，作为出家的菩萨来讲，过午不食啊，等等，像这样一种的行为呢，啊，别人看起来也是很清净的行为，也比较容易，就是说一下子就很容易产生信心的行为，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啊，这些这个出家的菩萨，他的这个哪怕至于他是穿衣服的方式、走路的方式、说话的方式，这方面的话，就说都是要按照这个出家的一种戒律、声闻的这样行为而行持的。这些呢是为他信仰，就是为了其他人产生信心的因，应该修学这样一种啊，有些声闻的行为啊，是这样。那么如果自己呢，就是不修学。啊，认为自己是一个菩萨，然后不修学其他的这个声闻的共同的行为，然后就让其他众生不产生信心的话，这个时候呢也会犯一种恶作罪啊，就是有些时候有些这个注释呢是这样解释的。 然后呢就是第三条呢是这个利益众生行为少。利益众生行为少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啊，就是说当上就是解释的时候就说每天我们都要尽量的去利益众生，如果利益众生的行为很少的话，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就对于一个菩萨来讲呢就不行，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这个解释的方式呢，就是讲利益众生行为少，那本身呢在这个声闻禅当中啊，它有一种就是说是少事少行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比如说知足少欲，知足少欲呢，他对于这些这个知趣的追求啊，他对于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钱财的这些追求啊，他都是要安住在一种啊知足少欲，就是说他事情越少越好，他的事情越少越好，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事情越少越好的话，在声闻禅的修行当中，有的时候就不能够和这样一种这个世间人一般的众生呢过多的交往啊，或就是说自己啊，就是说是积累很多的资具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在声闻禅当中是这个是赞叹的，这个叫做行为少。行为少的意思呢，在声闻禅当中，这个就是属于一种这个圣者种性。啊，是属于是那种知足少欲嘛，就是一种圣者种性，它就是作为一种修行佛法的这样一种基础。但是呢，在菩萨城当中，为了利益众生，啊，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利益众生他行为少，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还是安住在一种和声闻城一样的知足少欲的状态，啊，不接触众生呐、啊，或者尽量的，就是说自己很少的资具啊等等，那、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犯一种恶作。啊，也是犯一种恶作。所以说，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这一部分的内容不应该随学声闻。所以说这个随学声闻方面，第二条和第三条呢，有些应该随学声闻的，为他信仰，如果不修学声闻禅的行为呢，他也是犯菩萨戒。然后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如果和声闻一样啊，自己就是说不接触众生，然后一个人在啊就三间树下修行打坐，然后不接触众生啊，也不就接受很多的这样供养资具啊等等，这个时候安住在一种知足少欲，就是说是这个少事少恼的这个状态的话，这个时候呢也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它不应该随学声闻，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菩萨呢，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像这样的话，他也是这个作为一个利益众生的这个菩萨的话，他也是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积累很广大的财富，当然积累广大的财富和世间人积累广大的财富也是不一样的。世间人积累广大财富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菩萨积累广大的财富呢，他是为了利他的。所以说利他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过度的知足少欲呢，对于这个利益众生是利益啊，是他的这个利益呢不是很大，所以要止住了把这个就利益众生行为少呢，也作为一个恶作罪来进行制定的。那么下面看第四，那么第四呢是具有慈心无不善啊，是这样的。那么具有慈心无不善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有些在菩萨城当中呢，有些这个自性罪是可以开许的。具有慈心无不善，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菩萨他具有真正的大悲心，具有真正的慈悲心的话。啊，就无不善，那没有什么，就说是这个不善业不可以做。当然呢，就说是如果你安住在贪嗔痴啊、自私自利方面呢，啊，就说是这些这个恶业是不开许的。否则的话，有些不善业，尤其是这个深山与世的有些罪行啊，有些自性罪，比如在声闻城当中、供养城当中绝对不能做的，在菩萨城当中，如果你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它可以开许。哎，有些罪行呢，就是说是可以开许，有些性罪、自性罪是可以开许的。是这样，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大悲商主啊，他就是为了就是说啊，拯救这个短毛黑者，为了拯救500个这个商人，他就把这个短毛黑者杀死了。或者有些的菩萨呢，为了啊让这些很谦吝的富翁，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财富当中积累一些资粮的话，偷到他们的钱财，然后呢去这个做替他做布施啊，做供养啊等等。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在家的菩萨呢啊，就是说是做一些这个不净行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新秀婆罗门在大圆满前行当中也提到过这个公案嘛。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些呢是这个就说一些妄语，为了救度众生的缘故呢，说一些妄语，这个也有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说一些奇语，因为有些众生呢，他就说是天生喜欢说奇语，然后如果让他不说呢，他就说是没办法入道。所以菩萨呢，为了救度对方的缘故呢，也和他一起说很多奇语，这个方面是开许奇语方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对于地众，对于众生来讲，他说一些粗恶语才能够调伏。所以这个时候呢，说一些粗恶语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具有慈心呢，无不善，啊，有些自性罪是可以开许的，他是这样的。 那么就说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是具有慈心呢，就没有什么不善的，就开许这个性罪。这方面戒律虽然看起来是违背戒律的，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可以开许是这样。那么如果在有些就是有就说是有必要的情况下不做的话也是不对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呢，恶作罪方面的话，那么如果是自己在这个做不善的时候呢，以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伪装的这样善心，本来是自知自利的心，然后自己说可以做啊等等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不行啊，因为假装通过这个慈悲心，通过大悲心做幌子，然后去开始自己的很多生善语事，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此处来讲的话，如果是具有慈心呢，它是这个无有不善，那是这样。那么第五个呢是欣然接受邪命事。欣然接受邪命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自己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呢，对于这个种种邪命，对于五种邪命呢，他就说欣然接受，他没有断除这个五邪命，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恶作，是这样。那么五种邪命呢，在很多地方呢也有不同讲，宝满论当中啊，还三法宝门呢，还有其他的这些地方呢，都讲了很多这个邪命啊，五种邪命。五种邪命有些地方讲的这个侧面不一样。那么如果按照这些这个三法宝门当中的观点呢，五种邪命呢，第一个就是乍现威仪。乍现威仪呢，他也是为了得到利养，然后呢内心当中烦恼出猛，但是在外在的这个行为上面呢就表现得很调柔，特别特别调柔，装成一个修行者的样子，然后让别人来供养他，这个就是一种邪命，就是乍现威仪，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种呢叫做谄媚奉承。谄媚奉承呢就是说自己为了得到这样一种利养呢，在这个施主啊，在其他的人面前呢就说很多好听的好话奉承他，然后通过谄媚的方式得到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恭敬和利养，那么这个方面就是第二种这个邪命。第三种邪命呢就叫做旁敲侧击。旁敲侧击的话，他自己不直接说自己需要什么什么东西就是说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旁敲侧击的方式从旁边呢让别人知道这个这个师父或者这个菩萨呢需要这样一种自己或者需要那样自己，让别人听懂，但是也不直接说，这样的话呢就说是一个旁敲侧击，这方面也是也是一种邪命。那么第四种呢巧取恶所。巧取恶所，像这样的。那么如果就说是这个别人不给他供养之具呢，他就说就说是这个你不供养不要紧，你这个这么差的东西不供养我也不要，不需求。然后对我有信心的人还多得很，他们给我供养东西多么多么好，通过这样的方式好像呵斥对方，让他让对方不好意思，然后就不得不供养等等，这个叫做这个巧取恶所，是这样。那么第五种邪命呢就叫做正威博厚。正威博厚呢就是给对方一点点小好处，然后呢自己从对方捞取更大的好处，这个叫做正威博厚。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五种邪命。那么如果自己呢不认为五种邪命是一种这个不好的事情，欣然接受这个五种邪命是，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恶作罪。因为他对修菩萨行啊，这对持戒律方面，他的的确确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这个违缘，是这样。但第六条呢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敬即为调举等不敬即为调举等，就是说自己的身与意的行为不寂静即为调举。身体的这个身体呢也是经常蹦蹦跳跳自己的语言呢也是大吼大叫有的时候就说是这个高声歌唱等等等等，像这样语言不寂静，心当中呢也是就是说胡思乱想，想很多很多。这个方面的话，自己的身与意行为如果不寂静，非常调举的话，那么当然他和持戒和这个手持这个菩萨戒，当然就是违背了。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比较寂静的时候呢，不调举的时候都难以真正去守护自己的三门，何况说自己的行为不寂静、很调举的时候，怎么可以守护的很好，把这个菩萨戒手持的很清净呢？所以说呢，如果自己不静即为调举呢，他是守戒的一个违品，一个这个违品，一个违缘。第七呢是内心不想离轮回。内心不想离我。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大乘的佛经当中呢，曾经教诫菩萨，像这样的话不要就说是这个单着涅槃，也不要就说厌离轮回。那像这样的话，你不能够就说是这个想自己怎么样很快安住在涅槃当中，然后呢自己不想这个安住在轮回当中等等。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告诉菩萨要再再的入轮回，你不能自己安住在涅槃当中再再入轮回。有些菩萨就错解了佛的意思，他就认为呢不需要追求涅槃，也不就是说也没有必要厌离轮回，是这样。轮回当中就是佛的意思，就是说轮回当中是不值得厌离的，轮回呢涅槃呢是不值得寻求的，他就错解了佛的意义了，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菩萨呢他就说是这个对于轮回的厌离呢，他是应该来讲，按理来说应该比声闻乘的这个修行人还要厌离对于涅槃的这个需求呢就说是这个更加欢喜百倍。但是呢他因为悲心的缘故， 他因为智慧和悲心极为超生的缘故呢，他就知道了，就说是这个智不住三有，悲不至涅槃的这种道理。所以说佛陀的所讲的真实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说是这个啊，不要就说是通过那种啊不想利益众生的心离开轮回，不要就是想自己一个人的啊一个人安住涅槃的心呢，单着这个涅槃，这个心不要，应该就说是这个通过前面所讲的一样，就说是这个智不住三有，悲不至涅槃的这个心态，安住在轮回当中利益众生。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自己内心当中不想离开轮回，一点都不厌离轮回的欲妙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恶作啊，这个必须要了解。那么第八呢，就说是这个不断毁名之六因啊，不断毁名的六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毁坏名誉的这个因呢啊，就下面也是引用金有书啊，以及观察了赌博啊、看聚会啊、懒惰、一夫二妻有啊、饮酒夜晚如春堕，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毁坏恶因的这个六法。那么自己呢应该断除这样一种这个毁坏名誉的因，或者有些注释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如果就说是这个别人啊，就说自己呢，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毁坏名誉的六因呢，应该断除，啊，也不应该去做，应该断除的。然后呢，如果自己没有做这样一种不好的事情，而对方就是说是这个污蔑自己做了这样不好的事情，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无中生有的这个啊产生恶名的方式呢，也应该啊去这个啊去怎么样去澄清，应该去澄清。那么如果对于自己啊，亲自也做了这个毁坏六因不断除，然后对于别人诬陷自己的这样一种恶因，如果不去这个不去清除的话啊，不去辩白的话，这个时候也会啊犯一种恶作。总而言之呢，菩萨他在世间当中，他也不是想要故意的得到一个不好的名声的啊。有些时候呢，为了让自己对轮回产生厌离心的缘故，为了让自己安住解脱道的缘故，像这样的话，就是别人虽然诽谤自己，那么自己也是不去做观察，反也不去辨别，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在菩萨修道过程当中，如果说菩萨背上一个恶名的话，其他有些没有智慧的众生跟随诽谤，哎，他也会跟随去诽谤，诽谤的话，他就会造很多诽谤菩萨的罪业了。所以说，如果说是自己没有这个过失，而别人污蔑自己的话，从修菩萨道的角度来讲，从悲心的角度来讲，应该去澄清。啊，应该想方设法去澄清这样一种问题，让别人呢不要因为这样一种啊，就是说莫须有的这个啊这样一种恶名呢，去造一下一些没有必要的罪业。那么第九呢，虽有烦恼不对治，那么这虽有烦恼不对治，主要是针对这个众生。那么众生他有烦恼，菩萨不通过各式各样一种这个方法，通过让他对让对方苦行的方式、辛苦的方式断除烦恼，或者通过呵斥的方式让对方断除烦恼，不让他就是说是对治烦恼的话，菩萨这个时候也是会犯一种恶作罪。所以就是说众生对方虽然有烦恼，但菩萨看到之后呢，不去通过方方面面的方式去对治他、去调伏他，这个时候呢也是一种过患。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相违持戒的九种恶作。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是相违安忍的四种恶作罪啊，就是说第三度是安忍度，相违安忍的这个四种恶作。第一呢是他人谩骂、还骂等。那么如果说是别人在辱骂自己的时候、谩骂自己的时候呢，自己没有安忍，自己马上就说是这个反骂回去，这方面也是不对的。那么就说是除了这个骂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别人打自己，那么自己也是这个还打啊，或者别人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侮辱自己，那么自己再去反过去就说是这个捉弄别人啊等等，这方面的话都是不对的。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方面是这个安忍方面的一种这个相违的。如果别人谩骂自己呢，那么自己应该内心当中安住在安忍当中，不要产生嗔恨心啊，不要产生嗔恨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是菩萨所做的。那么如果别人谩骂自己还骂的话，这个方面也会犯一种恶作罪。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啊，舍弃一切嗔恨者。舍弃一切嗔恨者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有些注释当时这样讲，当然我们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对一切嗔恨、对自己生嗔心的人呢，自己舍弃啊，不去管他，不调伏他，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也是就是说不对的啊。像这样的话不应该舍弃了，应该就是说是通过安忍的方式啊，现在不要对对方也产生嗔心。那么就是说有些其他的注释当中是这样讲的，不管是自己啊，菩萨自己对其他人做了一些这个凌辱的事情啊，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凌辱的事情，或者就是说自己虽然没有做，但是对方呢，就是说或者其他人以为菩萨呢啊，就凌辱了对方，就侮辱了对方，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对对方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啊，他以这个傲慢心啊，通过嫉妒心啊，他不向对方忏悔啊，如果不向对方忏悔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会犯一些恶作罪 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会犯一些恶作罪。所以说呢，就说是菩萨他如果说是自己真正的通过烦恼现前啊，或嗔恨心现前，如果说是凌辱了对方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去这个放下自己的一种啊不好的这个心态，向对方忏悔。那么如果对方以为自己凌辱了他的话，自己也应该向对方忏悔啊。不管怎么样的话，就应该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去忏悔。那么如果自己不去忏悔，舍弃这样一种这个让自己嗔恨的人，像这样不向对方忏悔的话，这个也是一种过失，也是一种这个恶作。那么第三条呢，是对方忏悔不接受。那么这个是对方给自己忏悔，前面一条是自己不向对方忏悔，是这样的。那么第三条呢，是如果对方发现了这样一种过失过患，然后向菩萨的忏悔，那么菩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为了让对方难受啊，或者为了让对方就说是这个为了让对方就是说安住在这样一种后悔当中、忧悔当中，不接受他的忏悔，不接受调解，不接受对方忏悔。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菩萨也会犯这样一种这个，也会犯这样恶作罪。所以说呢，如果说任何人，不管是世间人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同行道友也好，如果对方做了让自己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后面他自己觉得不对，向自己忏悔的时候，自己应该很愉悦的这个接受，愉悦接受了，自己很快乐的接受，对方也就放下心来了，是这样的。那么象征的话，这个是接受对方的忏悔，是让对方产生欢喜的一种因啊，是让对方产生欢喜的因，因为对方菩萨也这样想嘛。那么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对方虽然是就是说通过嗔恨心啊，或者打骂自己啊，造了一些罪业，但是现在的忏悔呢，必定他是从这个罪业当中处理的第一步啊。这个时候呢，菩萨应该乐于见到其他的众生来就忏悔自己的罪业，所以说呢，就菩萨是以利他为重为重的为主的，所以他看到对方忏悔的时候应该特别高兴，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是对方忏悔的时候应该接受，而且很欢喜的接受，让对方呢也是放下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一种心态，一种这个负罪感，这样。那么第四条是内心跟随嗔恚转，那么第四条呢是自己的内心呢跟随这个嗔恚而转，经常性的不放弃这个嗔恚的心。那么有些菩萨呢，内心当中因为习气的缘故啊，他的嗔心比较严重，嗔恚心呢比较这个猛烈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想方设法的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安忍品的内容啊，通过其他大乘的这个修行的方式，让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嗔恚心呢逐渐的减弱。然后如果自己不调伏自己的嗔心，经常性的跟随嗔心而转的话，这个也是一种恶作。那么如果这样嗔心呢加强之后呢，有可能把自己的这个菩萨的根本戒都会断掉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自己内心经常的想要生嗔呢，经常看到对方看到其他众生不高兴不愿意啊，经常跟随这样一种嗔心而转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不好的。那么下面就是讲相为精进三恶作，那么和精进相违的就是三种恶作罪。第一呢是为求名利色眷属。精进是什么呢？精进就是喜于善法，欢喜善法的。而求名利呢，它是和求名利是和这个精进啊，欢喜善法的这个是相违背的，是这样。如果这个菩萨呢，他是为了就是追求名利去摄受很多眷属的话，他就不是说是为了这个就是说为了利益对方啊，或者为了正法欢喜正法方面去这个摄受眷属。所以说呢，就是摄受眷属，为了从眷属这个地方得到很多的这个名誉啊，得到很多的利益啊，或者得到很多眷属的恭敬诚实啊。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心，菩萨的心就没有安住在菩萨道，没有安住在善法当中，是这样，没有欢喜善法。所以说呢，如果说经常性的求名利摄受眷属，这个和菩萨的精进是一矛盾的。第二条呢是于懈怠等不遣除，那么就懈怠和精进呢，当然也是这个矛盾，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菩萨他自己很懈怠，这个的懈怠有的时候就是不修持菩萨道，或有的时候呢睡眠很粗重，睡眠很粗猛，他自己的这个睡眠特别重，这个时候呢不想方设法去遣除自己过多的睡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算是一种恶作罪。第三条呢是以贪言说无忌谈，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贪欲心经常性的言说一些无忌之谈，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耗费这个耗费时光，耗费光阴的无忌之谈呢，好像看起来是随随便便把谈一些世间的这些这个时事啊、军事啊，或者说这些男女之事啊等等饮食之方面呢，好像随随便便谈，但在谈的时候呢，它里面都夹杂一些贪欲啊、嗔恚啊、愚痴啊、嫉妒啊、傲慢啊，都加了这些在里面的。所以说，如果说以贪欲心言说这些和菩萨道和修法这个无关的这个无忌之谈的话，其实它也是这个违背菩萨的欢喜善法方面的，尤其是在菩萨道当中的精进呢，他是欢喜菩萨道，这方面呢是直接相违的，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恶作。 那么下面我们看232页呢是香味禅定三恶作。那么这香味禅定的这个三种恶作是怎么理解的呢？他就说是禅定度香味的。第一呢是不求等持之实意，第二呢是 不断禅定之障碍，第三呢是视禅定位为功德。那么这三种呢分别是对禅定的加行、对禅定的正行、对禅定的后行做障碍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对禅定的加行啊成障碍的是什么呢？香味的不求等持之实意。就是说一个菩萨他不了解怎么修等持，但是呢也不在上师面前去求怎么样修等持，怎么样安住等持的一种方法。他不去追求这个，不求啊等持之实意。那么如果你不懂的话，就应该在上师面前听闻怎么样修等持修禅定的方法。当然了，就如果你都没有知道怎么修，那你怎么样你就不知道方法怎么样去安住呢，怎么样得到禅定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禅定呢在对菩萨道的修行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修法，它就可以让自己的心安住一处，可以压服很粗重的烦恼，可以以这个禅定呢和圣观双运啊等等，它有很多很多这个殊胜的必要。所以说做一个菩萨来讲呢，无论如何的行当中还是要对禅定生起欢喜心，还是要对禅定呢就是说这个有一定意义上的安住。但是如果自己在前期的时候加行的时候不去追求等持的修法，不求等持的实意，这个时候不在上师面前去请问修持禅定的窍诀，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一种恶作。所以说它是对禅定的加行做障碍的。第二个是不断禅定的障碍，这个是对禅定的正行啊做障碍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它必须要断除禅定的障碍。那么禅定的障碍是什么呢？啊，平常所讲到的就是说是禅定它障碍就是五盖，那就是五盖。五盖的话就这个五种障碍，它是障碍禅定的引发的。第一个呢就是贪欲盖。贪欲盖就是我们对名声啊、对财富啊、对男女啊等等，如果他的贪欲太大了，安住在这个强烈的贪欲当中引发不了禅定。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安住禅定，必须要把这个贪欲减少到某种程度，它才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安住禅定。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贪欲盖。第二个叫做嗔恚盖。嗔恚盖呢就是说是当我们内心当中的嗔心猛烈的时候，就是说嗔恚心本身呢对我们修持禅定、安住禅定、升起禅定呢产生一种障碍。所以第二个呢叫做这个嗔恚盖。那么第三个呢叫做吊悔盖。吊悔呢这里面有两种，一个是吊举，一个是后悔。一个是吊举，一个后悔。像这样自己吊举的就是自己的心呢就是说经常胡思乱想，想来想去，这方面就是吊举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经常想这个想那个刚坐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想就是说是等会儿吃什么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什么事情要做啊，经常性这样胡思乱想呢，我们是没办法安住禅定的。这个方面叫做吊举。第二个方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第二个就是后悔啊，经常性的安住在一种后悔当中，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一种障碍，所以叫做吊悔盖。第三个呢第四个盖呢障碍呢就叫做这个昏睡盖。昏睡呢就是两种，一个是昏沉，一个是睡眠。昏沉和睡眠，昏沉当然还没真正睡着的时候叫做昏沉自己的心已经不太清楚了，自己就是刚打坐的时候呢就已经他自己的心已经没有安住在所缘了。但是它也不是外散的，它是内收的一种状态。吊举呢也没有安住所缘，没安住禅定，但是它是一种外散的状态，它是比较兴奋的状态。昏沉呢它是一个比较昏昧的，它的所缘就特别特别的不清楚，是这样的一种昏昧的状态。第一个是昏沉，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是睡眠已经睡着了。睡着了当然就是说没办法安住禅定了。那么这个就第四个叫做这个昏睡盖。那么第五个呢就叫做怀疑盖就怀疑。内心当中呢对于这样修法的功德、修禅定的功德怀疑对于这个所修的禅定的本身怀疑，那么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产生禅定。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没有断除禅定的五盖的话，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升起禅定，这个是对禅定的正行做障碍的。第三呢是对禅定的后行做障碍的，是禅定位为功德。他就通过前期的调伏修行呢已经能够安住禅定。安住禅定之后它会产生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禅悦产生禅悦。那么就入定之后呢很特别舒服的感觉，这个叫用禅悦，很欢喜很欢喜，很细微的一种感觉。他就把这个呢执着这个单着这个禅位，他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但其实呢这个禅悦呢它只是一种暂时的觉受而已。它还不是圣观，还不是解脱。 那么如果我们单着于此的话，就会障碍我们继续的往前发展，往前就是说进步。那所以说呢，就我们不能够单着禅悦。那么如果把这个禅定位作为功德呢，它也是对禅定的后行啊产生这个障碍的一种恶作，这个必须要断掉的。然后呢，下面呢是讲了相为智慧八恶作。那么和智慧度相违呢，有八种恶作。第一个呢是诽谤舍弃声闻尘。那么这个地方呢，诽谤舍弃声闻尘和前面的这些根本戒当中的诽谤舍弃声闻尘的意义呢不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呢是整个让我们舍弃别界多戒律，实际上觉得别界多没有用，你这样安住是不行的。那么此处呢，诽谤舍弃声闻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人他就说的，修菩萨道的人，作为一个修菩萨道的人，不需要修声闻尘，声闻尘只是声闻种性能修的，他不是菩萨修的，所以说菩萨根本不需要修持这个声闻尘的修法，这个就是诽谤舍弃声闻尘在此处的意义。但是我们说菩萨到底需不需要这个声闻尘呢？其实呢，菩萨呢，他在这个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声闻尘当中的有一部分的教法，比如出离心啊，或者说有些这个比较多戒律啊，这个方面的话肯定是需要学，甚至他自己也需要修行的。还有一部分呢，他是也需要为了调伏众生的这个必要性，他也需要去修学，或者需要修学习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对菩萨来讲啊，声闻尘它成了一个共同的这样一种共中世道，它共中世是它不是菩萨来讲呢，不需要学习啊，不需要了解啊，不需要升起来的功德。菩萨相续当中，声闻尘的功德是增上的方式而有的。真善方式而有，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大乘菩萨来讲，他绝对不会诽谤，也不会舍弃真正的声闻尘。但是呢，如果说有些人他觉得呢，这个声闻尘呢只是声闻修的，然后菩萨根本不需要修，这样诽谤舍弃呢，它是一种恶作。第二呢，是本具有而勤于彼，那么自己本身呢具有大乘的窍诀，但是呢自己还是精勤于小乘的法要，这个也是一种恶作啊，这个情况和前面相反。那么第三个呢，是不勤佛教，勤外论。那么就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尤其作为一个大乘菩萨来讲，应该精进的修持学习啊，精勤于大乘的这个教法，佛法的这个修行的方式。但是呢，自己对于佛教方面的这个论点啊、经典不精进，然后反而呢，对于这个外道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论点特别精进，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颠倒，它也是一种恶作罪。啊，这一种恶作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外道的这些论点，不管再怎么修学呢，直接调伏烦恼方面呢是没有用的。而且呢，如果自己没有以佛法的理论调伏自心，只是仅仅为外论的话，内心当中会产生很多的邪分别。那么这个邪分别也没有一个佛法当中得到的智慧去压自己调整的引导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会让自己让一个菩萨的心呢，逐渐逐渐趋向于歧途。因此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对佛教和这个外道的这样一种论点当中做取舍的时候，早期的时候100%的时间要用在佛法方面。那么如果当自己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他的这个见解比较稳固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有时候可以用1/3的时间来进行这个学习这个外道的论点，为了调伏外道的缘故，这个时候呢，或者说为了让其他的学习外道的人能够学习佛法的缘故，也需要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以稍微学一点点。但是呢，如果对于佛法当中的这些理论啊修行不精进，反而对外道这个方面很精进的话，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恶作罪。那么第四个呢，是勤行外道，乐于彼。那么就是说是对于外道的这些修法、外道的行为呢，非常非常精进的去行持，而且呢就是说是乐此不疲。前面呢是对外道的论点，那么此处呢是对外道的行为、外道的修法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非常的精进。这个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作为一个发了菩提心、手持了菩萨戒的人来讲，他也算是一种这个恶作啊。如果就是说在初期的时候如果不重视、不改变，就发展的很厉害的时候呢，最后他就会舍弃整个佛道，舍弃整个菩萨道，就会变成根本戒，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外道这样一种这个修法不能够欢喜去行持。第五呢，是诋毁舍弃大乘法。那么对于这个大乘的这个法的方中呢，有些时候就对大乘的空性啊、菩提心啊，对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诋毁啊，就觉得这些呢就说是这个没办法修持的、修持不了的，这个只是一种空洞的理论。或者有些时候大乘法呢，还有大乘的这些功德法，比如说有些很甚深的一些功德啊、殊胜的神通啊这方面的，那么如果说是觉得大乘当中所讲的这些甚深的智慧、不可思议的行径，这个根本就可能存在的对于大乘的这个教法也去诽谤，对于大乘的正法方面也去诽谤，舍弃的话，这个也会犯他的这个恶作。 那么第六呢是赞叹自己诋毁他，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赞自毁他。那么只不过呢，子书也说了嘛，和前面根本罪的这个啊赞自毁他来比啊，他的这个一些烦恼呢，是不是属于那么强烈的啊？不是那么强烈的情况之下的话，就会犯这个恶作罪。那么第七呢是于正法义不屈辱，是这样的。对正法义不屈辱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经常应该闻思修行佛法。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对正法义不屈辱的话，这个也会犯恶作。还有一种解释呢，其他一些解释当中，如果明明知道在此处有菩萨有法师在讲法，但是呢自己呢通过这些就是说嗔恨心啊、嫉妒心啊等等，那不去听受的话，也会犯这个恶作。如果是懒惰心呢，就会有说比较轻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恶作罪，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不是染污性的恶作罪。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了解。如果知道当地有人这个法师在讲法的话，就是说如果不去听受到也会犯。那么如果有些时候就觉得自己正在修学某些法，没有时间去听，他不是因为自己懈了，而的确是抽不开身，或者就是说对于这个法师所讲的法是不是真正的一种正法不确定。如果就虽然他的讲法，但是是不是真正的正法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不是很确定的话，暂时不听呢，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恶作罪。或者自己的身体不好，虽然知道这个有这个地方有法师在讲法，但是身体不好，时间不够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没有去听呢，也是这个不犯这样罪业的。第八个呢是这个诋毁异义一文字。诋毁异义一文字呢，就说是这个觉得有些人呢就说是这个意义上面呢从来都没有考虑，然后呢就是说整天呢在这个文字上面去探究啊，这个方面就是诋毁。那么在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异义当中呢，就说诋毁某些法师在讲法的时候完全没有依靠异义，只是依靠文字方面在讲解。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不依，就是诋毁有些法师在讲法的时候不依文字，只依意义不依意义，只依文字，是这样的。他说有些法师讲法的时候呢，意义方面很空洞，没有什么意义，文字方面呢就是说天天在讲就是在讲解释这些文字。那么如果是在诋毁有些法师讲法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说没有依靠意义，只是依靠文字的话，这个方面也会犯一种恶作。这个方面相应于这个智慧方面的一种这个恶作罪。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是这个与利益就以早以友情戒，与利益友情相违的十二条戒可分三类。这个是233页，233页第二段，与利益友情相违的十二条戒可分三类，退失利他是恶作。那么就是说是退失利他心的有四种恶作。第一呢是必要不与他同行，必要不与他，就是有必要情况之下不和他一起做事情。本来菩萨呢，他就说看到其他友情在做事情的时候，应该帮助他一起去做。比如说对方在闻思的时候呢，和他一起闻思，帮助他闻思。或者有的时候呢，这些这个其他的友情正在做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自己菩萨应该去帮助他去做这个事情，和他一起完成。不管是出世间的事情，还是有些世间的事情，像这样都应该和他一起做，帮助他一起完成。这个有很大的必要性，是这样的，也是利他的嘛。那么如果自己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有必要的情况之下，通过这些嫉妒心啊、嗔恨心啊等等不去和他一起做的话，也会犯这样一种恶作罪。那么第二呢是于诸患者不成事。那么就是说是对于一些有病的人这个菩萨呢应该去看病，应该去照顾他，应该去帮助他，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明明知道有些患者生病了，那自己不闻不问，也不去帮，有能力的情况下也不去帮助等等，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就不去成事的话，也会犯恶作。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菩萨他自己身体也不好或者正在做其他的这样一种法行，没办法去抽开身等等，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况呢，对于患者没有成事呢，也不会犯的。第三条呢是能遣他苦不遣除。能遣他苦不遣除，就是明明能够有能力遣除他人的痛苦的情况下，那么自己不去遣除他人的痛苦，让就说是这个，因为菩萨他本身发菩提心呢，从悲心的角度来讲就是拔苦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这个菩萨他就说是看到了众生有痛苦，明明自己有能力遣除他人的痛苦，但是自己视而不见，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去遣除他的痛苦的话，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恶作罪是这样。那么如果说是自己也是就说是这个病得很严重，或者自己呢也没有办法，没有能力的情况之下，或者说是没有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不好的心，有的的确确有其他的这个方式没有去做了，或者为了有的时候为了调伏对方等等，这个时候呢不遣除他的痛苦让他就是如果自己有把握让他就受一些痛苦，然后从痛苦当中得到处理，有这样把握调伏对方，不遣除对方的痛苦也可以。但是如果不是这样，通过这个嫉妒心或者通过嗔恨心不去遣除对方的这个痛苦呢，他也会犯一种这个恶作罪。 第四呢，于放逸者不说理。那么对于每天放逸的这些人呢，啊，自己就说应该给他宣讲一些放逸的过患，然后让他远离放逸的这样一种方法，给他宣讲一些这个调伏他的道理。那么如果自己看到放逸的人有能力，但是没有给他宣讲的话，这个时候呢也会就说是这个啊，也会就说是犯恶作。那么如果说是对方放逸者，他是一外道啊，或者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讲，对于自己给他讲的法，他根本就是说不但不听，反而诽谤啊，就是说他的相续特别刚强难化。这个时候呢，如果考虑到这个情况不去调伏也行，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的确是生病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没有办法去做呢，也不会犯这个戒律。所以他也有些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开许的因缘，虽然没有做，也不会犯戒。这个有时候也会这样讲。那么下面讲呢，不扰益他六恶作，这样啊，就相对呢没有扰益他人呢，有六种恶作。第一呢，与有恩者不回报。那么有些在世间呢，出世间呢，有很多人对自己都有很大的恩德。那对自己有恩德的人呢，应该首先第一个应该知恩，第二个呢就应该报恩，是这样。不管你是个报答的这个，报答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是什么样的，多啊少啊，或者就近报答、暂时报答，不管怎么样，反正呢，对自己有恩的人必须要记住。然后呢，如果有能力、有情啊、有条件的基础之上呢，还需要去这个真实性的去报答的恩的。啊，如果自己对于有恩德的人，就说是这个不去回报的话，这个也是一种啊不扰于他的一种啊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啊犯恶作罪的一种表现。第二呢是不解他者之忧愁。那么如果有些这样一种这个众生，有些道友他非常非常的忧愁，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家里面有什么样一种事情，或者就是遇到什么很难的事情没办法就说是解决啊，或者自己内心就说是很不开心啊，反正呢就是各式各样的一种忧愁。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呢通过自己的能力要去开解他啊，要去看见他的忧愁，让他呢从这个忧愁当中啊解脱出来，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自己明明看到对方呀、啊、就说是有忧愁，而且自己也有能力不去解开他的忧愁的话，这个也会犯一种恶作罪。第三呢是于求财者不施。那么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这个求财富的人啊，就是像菩萨呢就是求一些财富，那么菩萨这个时候呢啊，如果是不布施给他千利心等等，不布施给他的话，这个时候呢也会犯一些过失。那么就说是这个，但是当时呢，当然呢就说是如果是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菩萨自己呢也没有什么钱财啊，或者就是说如果觉得呢给他布施之后呢会伤害，对他会对他有一种伤害啊，或对会或者说会对其他人有些伤害啊等等，如果这个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不布施呢也可以的。第四个呢是不利自知诸眷属。那么对于依附自己的种种的眷属呢，应该或者以这个财富的方式去利益他，或者应该以这个正法的方式去利益他。总而言之呢，对于自己的眷属应该使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呢这个利益眷属，如果不利益呢，这个方面就不行。那么第五个呢是不相啊、这个方面就不利自的眷属，如果自己知道，就是说即便自己不给他财富，不给他讲法，这个眷属他也自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的困难，这个时候不去做了也可以的。第五个呢是不相随顺他众心。那么也就是说菩萨要随顺他人的心，但随顺他人的心呢，他主要也是从能够让对方断烦恼啊，让对方产生这个正当的一些欢喜心。那么如果说是恶业方面呢，就不能够随顺，杀生偷盗邪淫啊，对自他都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帮助利益的角度啊，不能够随顺的。除了这样之外呢，其他的这些事情呢，能够随顺的就尽量随顺，说尽量呢不要和众生呢去抬杠啊，或者说是做其他的这样这个众生不随顺不欢喜的事情，那能够随顺呢就尽量随顺，是这样的。如果是在没有什么必要的情况之下不随顺呢，这个事也是不行的。第六呢是不说功德与过失。那么什么是不说功德与过失呢？就是说如果对方他做了这些好事情啊，必须要赞叹啊，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做得好，有功德，很大的功德，很大的利益，这个事必须要赞叹他。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别人做了这样一种应该赞叹的事情，不去赞叹，不去说这样一种事情的功德，那么也会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尤其是通过嫉妒心啊等等，如果不去说功德的话，这个会犯一些恶作。还有一些过失呢，就说如果有过失也要说过失，这个事情本身不对，他有什么什么样过失，以后不应该做啊等等，这个方面也应该去这个宣讲的。如果说是对于应该赞叹的不说赞叹啊，不说功德，那么应该就是遣除的呵斥的，不说过失，不去遣除，这个方面也是不对的。所以说该说的功德要说，不该该说的功德要说，该说的过失呢也要说。如果不说功德也不说过失呢，这也会犯一种这个恶作罪。 那么下面呢就第三类了，是不惩恶者而恶作。那么应该对于一些恶劣的人呢应该惩罚，那么如果不惩罚呢也会犯这个恶作罪。第一呢是时机相宜啊、时机相宜不铲除。那么就是说在时机相宜的时候呢，对恶人的这个恶行啊，对他人的恶行应该做铲除。铲除的方式呢啊、如果说该呵斥的就必须要呵斥，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要惩罚的就必须要惩罚。那么如果必须要开除的就必须要开除，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该呵斥的时候不呵斥，该自罚的时候不自罚，该开除的时候不开除，这个时候呢菩萨也会犯一些恶作罪，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之下，时机合适的情况之下，该做的这些都要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不显神通赫哲等。当然这个前提是必须菩萨自己有神通。那么菩萨自己在有神通的情况之下啊，对于就有些这个众生呢应该就是说通过显神通的方式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让对方啊，显神通的方式呢就让对方呢就是说了解这个过患，产生一些这个惭愧心啊，产生一些怖畏心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自己显现啊有神通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有神通有必要的时候没有显现神通来去威慑啊对方，让对方改过自新，也没有呵斥对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犯一恶作。当然如果自己没有神通啊，就不显神通，那也不会犯这个过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最后一段是这样讲，以上这些恶作在其他论点中各以三种方式来讲解。那么其他方式当中对上面的这些恶作罪呢分了三类。第一类是什么呢？假设因不恭敬、懈怠、懒惰而出现罪业，则成为染污性罪。那么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一种烦恼性，都属于染污性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前面的恶作当中，有些是通过不恭敬的心态啊，有些是通过懈怠懒惰的方式啊，有些呢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前面讲嫉妒心啊，或者说是嗔恨心的情况之下没去做的话，有的时候就成为染污性的这个性罪啊，染污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作罪。第二类呢是若因忘事而犯罪，则是非染污性罪。那么就是说他没有前面所说的这些嗔恨、嫉妒、不恭敬、懈怠、懒惰，他就是忘记了啊。如果通过忘记而犯了恶作罪呢，那这个叫非染污性的这样一种恶作罪啊，它不是染污性的，不是烦恼引发的，它是一种这个非染污性，它是忘失非染污性。所以这个方面呢它也是一种罪，但只不过呢它可能比前面的罪要轻一些，而且它是因为忘失。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要经常性的忘失，虽然说这个罪也可能比前面小一点，但是呢如果我们经常性对该做的该取舍的经常忘记的话，这个也不对啊。虽然没有发这些恶心，但是呢忘记了也不对，应该做的和这些方面也是需要了解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精神紊乱者犯罪无有过失。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精神紊乱的人，他犯了这个罪呢是没有什么过患的啊，是这样的啊，不会有什么过患。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是这个234页呢，就后面一个他解释为什么咱们在这儿呢就说是这个没有说这个严禁恶行界相违的恶作罪，没有提到的原因是怎么样的，是这样。那么这234页第二段是这样的，与严禁恶行界相违的恶作罪在这里并未单独宣说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和前面我们讲的是和这个奢善法界相违的，和这个早欲有行界相违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恶作罪，46种恶作罪。那么就是说和严禁恶行界相违的恶作罪为什么不讲呢？是这样的，原因是作为出家身份别解脱的施他胜在这里也是根本罪，其余所有堕罪在菩萨界中全部成为痴分恶作。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出家身份的话，他在别解脱界里他自己的别解脱当中的是根本罪，是他证是根本罪呢，在这个当中呢全部是根本罪的方式啊呈现的，是这样。那么因为他的这个发心啊，他的这个罪业比较严重，所以在菩萨界当中也是根本罪的范围。那么其他的这个堕罪呢，就自分的这个堕罪在菩萨界当中也全部成为自分恶作。所以说呢这个就没有单独讲的严禁恶行了。虽然不是出家人，但自地根本罪同品的一切细微罪在菩萨界中均成为恶作。那么就是说虽然不是出家人，但是呢这个自地根本罪同品，当然如果说是这个在家居士，他的根本罪呢，他的这个是根本罪呢和前面是一样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和根本罪同品的那些细微罪业，比如说有些时候他的这个在造罪业的时候，他可能他的这个自分不具足不圆满啊，不俱全。像这样比如说呢这个根本罪当中呢第一条呢就说是杀人嘛，就是杀人。那杀人呢他的同分罪呢是什么呢？比如说杀盘僧啊，杀蚊子等等，这方面就他的这个比较细微的罪业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和这样一种根本罪同品的这些细微罪菩萨界当中也成为恶作罪。所以说在此处呢严禁恶行的恶作罪呢就没有单独讲。 那么下面呢，就是说阿舍离敬贤与阿瓦白雅嘎热已经阐明了啊，此二中轨所说的十八种根本罪与四根本罪互不相违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敬贤尊者和这个阿瓦尊者呢，他已经在他们论点当中已经阐明了，那么就是说甚深见派和广大行派分别宣讲了十八根本罪和四根本罪，他的这个互不相违的观点也是已经在他们论点当中说了。大阿舍离祭天菩萨按照虚空藏经中所说的十四种，再加上大密方便经所说的以贪吝心等四种，总共十八种啊，十八就是祭天菩萨说的十八种根本罪，然后菩萨地论所说的四根本罪也包括在这十八种根本罪当中，因而并不矛盾。那么就说是这个菩萨地论当中所讲的四根本罪，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集学论当中所讲的十八种根本罪，它也只不过就是说一些开合不同。那么如果就是说把十八种根本罪归摄起来的话，都可以归摄在四根本当中。然后如果把四根本罪打开呢，也可以分为十八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四根本罪它可以包括在十八根本罪当中，十八根本罪也可以包归摄在四根本罪当中。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说十八种也好，说四种也好，就甚深见派和广大行派的这两种观点呢，它都是不矛盾的啊，都是不矛盾。所以像这样呢，就是说前面我们就对于这个严禁恶行界方面呢，他已经做了这样一种观察啊，严禁恶行界方面他就是说根本罪啊，还有这些这个就是说恶作罪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罪呢，它都是已经做了观察的。所以说呢，这个严禁恶行界的部分呢，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的课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我们就做回向了。做回向呢，这个之前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讲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过失呢，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那么如果有些功德呢，也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任法轮，也是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的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一切的一切的道友们三界清净，三界圆满迅速成佛度化众生。按照这样的正念当中呢，咱们以经念诵回向文。苏伦的腾加热巴尼陀列列波扎南帕谢将杰嘎拉去万隆这边做你做完做了休。